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主日崇拜。接着，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学召经文，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用他的大能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和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下面来领受今天的颂歌，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上帝，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歌，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
当圣血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赞美从四处响起，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出响起，让音符在空。
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幸福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以恭敬仰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你。就像这歌中所唱的，愿我们的歌声和敬拜直达你的宝座，蒙你的悦纳。主啊，愿你将我们的生命道指示我们，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就能重新得力。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一生一世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啊，愿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手中有杖，口中有粮，舌下有蜜。愿你在我们中间收取你自己当着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第二首诗歌，愿你崇高。
总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哈利路
第三首诗歌，信主得永生。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邝文雄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朗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22-36节，我们一起同声朗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息食。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安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下面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好，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可以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几节经文大家也是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慈悲的父，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赐给我们新生命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宝贵师圣灵，感谢你三一的真神，感谢你这长阔的爱，不管是环绕着我们，更是借着你所施行的救赎的恩典，白白的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罪人，面对永恒刑罚的人，能在基督里，能因着信靠基督，能得到永恒的祝福。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今天能站立在这里，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完全都出于你白白的恩典。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过去的生活，为着我们的言行，为着我们的思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忏悔，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过去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也常常会背弃你，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常常会转离你，我们希望自己来掌握自己的明天，我们希望自己来掌握自己的生活，而忽略了你才是赐生命的主。主啊，你不只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们要如何的来过一个依靠你、仰望你、因着你十字架的恩典，过一个福音改变我们生命的生活。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不配，为着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得罪你，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认罪。我们为着美国，为着美国人回归，为了美国的悔改，能回到你的真理当中来祷告。主啊，我们每天都缺乏，为着我们执政掌权的人来祷告。主啊，你既然让我们能居住在这个国家，你就是赐给我们这样基督徒这样的权柄，要我们为着这些我们所居住的这些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主啊，我们的亏欠确实是特别的多，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我们也继续把我们每个人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唯有你才能栽种我们，唯有你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是主，我们不是神。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挪去我们心中的自义，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而不是带着自己的自义来看我们每天的生活，而是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有自义，都会有骄傲，都会带着我们内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来到你的面前，或者在别人的面前来展现出来。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也继续将这个国家，将教会前面的道路，将今年2021年教会的各样事工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来扶持，帮助我们不要走在主你的前面，让我们真的是带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继续盼望跟随你。主啊，孩子也继续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那些奋斗在医疗前线的弟兄姐妹，还有必须要外出工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聚集也不是偶然的，都是你的恩典。你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何况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主啊，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引领和保守。我们也将今天这样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能听见，而是你的话语能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过一个依靠你仰望你的生活。孩子在这里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在你的真道中。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主耶稣出现之后啊，经文呢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出现之后，我想施洗约翰的门徒心里确实也面临着很大的这样的冲击还有挣扎。我们可以试想，施洗约翰这位神所差派来的先知，他传讲神的信息，那些跟随他的人的心中可能觉得还蛮光荣，因为他们是跟着先知走在神的旨意里。可是现在主耶稣的到来，许多人就被吸引过去，甚至一些曾经跟随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也现在跟随了主耶稣。以前他们这里受洗的人现在也去听主耶稣的这些信息，甚至主耶稣在附近为别人施洗，而且过去的人还挺多的，还是越来越多。所以约翰的门徒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老师，为什么你容许耶稣在那里为人施洗呢？他们可能心中期盼约翰能站出来禁止主耶稣的工作，好为他们扭转一些局面。但是施洗约翰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期盼来做，反而他再一次声明，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在基督面前为他做见证的。我不是以前向你们说过，甚至 这件事情你们也可以为我作证。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基督，我只是说我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而如今基督来了。因此施洗约翰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这些门徒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一章五节来看，约翰的施洗曾经是非常的成功，可是现在最有吸引力、最有影响力的人却是主耶稣。约翰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正是施洗约翰这种认知，使他能在自己的门徒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约翰看到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上帝的主权是无法抗拒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心里充满对复活生命的盼望，像约翰那样渴慕上帝的国度的荣耀，兴旺与衰微对我们的意义就会完全不同。兴旺有时会阻拦我们看到属天的生命，甚至您属灵的眼睛会完全的失明。相反，衰微使基督徒通向属天生命的阶梯，就像我们走楼梯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不断的谦卑的反思自己的问题，不断的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基督福音的宝贵，我们才能谦卑的依靠福音，活出真正的属天的生命。这事以后，是施洗约翰写作结构这个过渡的一个转折语。这个转折会帮助我们鉴别出约翰写作的文学方式。很明显，约翰福音三章22至23节的这两节经文是个过渡。约翰的目的是为要再一次引出施洗约翰对主耶稣的见证。但如果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更大的一个框架，更大一个蓝图和背景中来阅读的时候，我们就不难发现施洗约翰这里的使徒约翰的措辞是有一个护教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当约翰讲到主耶稣和施洗约翰公开施洗的时候，他是在提醒当时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要小心那些传神秘入教仪式的洛斯底异端。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门徒从不会在隐秘处为人施洗，而是在水多众人之地公开举行。根据使徒约翰在第四章，接下来的约翰福音四章二节里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注解，我们就能知道主耶稣并没有亲自给人施洗，他只是在监督门徒给人施洗。其实不是基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从使徒时期开始，基督教的施洗就是一种权威，那些蒙允许施行这个洗礼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格呢？ 他们必须是合法的被教会委派讲道和施洗的人。首先，这可以从基督时代以来的这样通常的一个做法得到一个证明。第二，基督把讲道和施洗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传道人都受到了差派去施行洗礼。就如马太福音28:19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洗礼必须奉基督的名施行，也就是说，这是出于基督的命令，照着他的教训。因此，除了奉基督的名、奉基督的命令这样做，被基督呼召为教会的管家和上帝奥妙的执事的人之外，教会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可以给其他人施洗。另外，圣经告诉我们，因着圣灵降临之后，有大量的人归信主耶稣，而他们归信的仪式是公开的洗礼。所以耶稣基督提前授权给门徒，在自己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让他们在自己面前做这权威而公开的侍奉。这是圣经中门徒训练与领袖传承的模式。摩西就是为约书亚祷告，并让他在自己的面前公开作战，来建立约书亚将来的领导权威和作战能力。结合使徒约翰在4:2的这样的一个注解，他如此描述门徒在主耶稣面前给人施洗，是为要提醒当时教会中的基督徒，只有主耶稣训练而授权的使徒和经由使徒训练和授权的教会领袖才可以举行教会的洗礼。那些传神秘洗礼的洛斯底异教分子没有从主耶稣和使徒来的权柄，因此他们都是假的。思考这两节经文，让我反思更多的是我们今天门训训练的方式。主耶稣与当时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门徒的差异。圣经中重复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中重复的信息意味着是重要的信息。在前面的第1:39，约翰就提到主耶稣与门徒同住。在这里的经文再一次提到主耶稣与门徒一起居住和施洗。在我们今天这个注重个人隐私的时代，像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已经不多见了。但是这不表示这种门徒训练的原则不再适用。效仿主耶稣训练门徒的牧者，总会尽最大的努力，向被训练的门徒展示自己的生活。效仿主耶稣训练门徒的基督徒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从牧者的生活中学习在主日学团契聚会中学不到的功课。根据四福音整体对主耶稣的见证，主耶稣训练门徒的四个基本要素包括教导圣经、生活观摩、服事训练以及独自祷告。在这里的经文中，耶稣和门徒 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就把主耶稣训练门徒的两个要素呈现给我们，让被训练者观摩牧者的个人生活，确实对每一个作为教会牧者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就如我曾经几年前参加一位牧师的追思礼拜，当时有一位长老说过，传道人一生有两篇道要讲，一篇道是讲台上的信息，一篇道是自己信仰的生活。这就如一位改革中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神学家，约翰·弗瑞米博士，他对神学一个最好的定义，将整本的圣经应用于整个人生。一位牧者常常只能和同工或弟兄姐妹谈论教会的事工，无法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以及上帝借着基督的福音改变自己的时候，这说明牧者的内心还是有很多的骄傲。当牧师让会众看到自己的成就，其实还是在标榜自己，抢夺上帝的荣耀。我曾经问过我自己，我敢不敢将我生活暴露在会众的面前呢？虽然我也许会被其他的弟兄姐妹小看，但上帝的话语提醒我，只有生活中的我才是真实的我。因此，教会的领袖需要知道，今天门徒训练的危机就在于仅仅以教导知识代替门徒训练中全部的要素。求圣灵光照教会的领袖，以基督的侍奉为榜样，带领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品格。接下来的三章24到26节，这三节经文叙述是施洗约翰再次见证基督所预备的背景。这里的经文中，使徒约翰提到施洗约翰所面临的不同试探。施洗约翰在此所面临的是荣誉的试探。他如何正确地处理一位曾经接受自己洗礼的人，反而现在有更多的人正在接受他的洗礼。当然，在接下来的经文，施洗约翰的见证中，让我们看到他正确地处理了这个试探。使徒约翰记下这一件事情，也是在提醒他这个时期的教会中的信徒，不要在教会的传道人之间做攀比，教会中的领袖也不应该拿自己的事工与其他的同工攀比，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使徒约翰在这个交代背景的程序中，间接地反映出当时教会中这种软弱。实际上，历世历代教会都有这种软弱，甚至很多基督徒和传道人也为此跌倒犯罪。在约翰福音中，另外一个反映出当时教会中信徒们有此软弱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的21章，对这个彼得询问主耶稣关于使徒约翰将来会如何的那个句子。主耶稣处理的方式就是责备彼得不要与别人的成就和处境做比较，忠心地做好基督托付给自己的侍奉。 另外，使徒约翰在交代施洗约翰再次见证基督的背景中，特别说明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是指出基督见证人的试探不仅仅是有为自己荣誉的一面，还有遭遇逼迫的另外一面。虽然我们现在居住在美国，我们也许不会经历像文革时期，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不会像他那个时候的这样遭遇，也可能不会再遭遇那个时代一种普遍性的大逼迫。然而曾经发生在不同州的这种暴动，这种暴乱，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圣经被焚烧，教会被逼迫，这都无情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世界对基督信仰的逼迫从来没有间断过。使徒约翰在经文中记录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这个洁净的礼。他们在辩论什么呢？可能犹太人坚持他们的传统的这种洁净礼，施洗约翰的洗礼与他们是不同的，他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特别把天国近了作为人要悔改的理由，他施洗是要人认罪悔改，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而且他的洗礼不只是注重礼，他要求这些参与洗礼的人，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了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施洗约翰这样的警告和主耶稣之后的教导是非常的相似，可见他实在是主耶稣的先锋。然而施洗约翰的门徒虽然知道他们的老师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但人做工都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果效有效果，都希望越做越兴旺，这是人之常情。但当我们看见别人的工作更有果效时，就觉得好像不是滋味，这就是一种竞争的心态，于是就会抵挡不住心里的抱怨。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会产生这种竞争和埋怨的心态呢？这说明我们在传天国的道，心里我们的心里却装不下天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但没有福音见证的问题。另外，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我们如果太看重自己做工的果效，不知不觉的就会把结果看作是自己的努力的结果，而忘记了使人重生使人生命成长的工作都是完全出自于上帝的作为。基督徒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忠心和爱心，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尽力就好，尽心尽力就好。 人如果过分的追求做工的这样的果效，这样的结果，就可能会产生错误的一个心态，以致减弱自己对基督感恩的心。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要依靠自己掌握一切，还是凭信心仰望基督呢？你的行为必定会反映出你真实信仰的生命。约翰见证主耶稣的方式常常是透过叙事来叙述这些一件事情，让故事自己来见证主耶稣的身份。如果耶稣是基督，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他就必须有一个开路先锋。约翰在第一章和在这里的记载，施洗约翰的宣告就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透过记录施洗约翰与学生的对话，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耶稣作为基督是符合圣经的，他有一个开路先锋，若不是从天上赐的，就不能做得什么，就不能得什么。这些经文是在回答26节，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约翰解释说，如果主耶稣不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不能得这么多的人，他就无法能得到这么多的人。对现今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都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保罗也提醒我们，私理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在接下来的3:29经文中，施洗约翰在此把主耶稣比作新郎，而把自己比作新郎的朋友。他的意思是朋友不是宴这个婚宴的主角，新郎才是。使徒约翰在此是向他所牧养的信徒说明，在上帝的教会中，牧师、长老从来都不是主角，唯独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主角。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我们也不能做主角，我们要谦卑下来，让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只有这样，基督徒才能享受喜乐和满足。第30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是提醒基督徒当在主耶稣面前谦卑下来，因为唯独基督在所有的事上是主角，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神。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应该学习约翰的这种服侍的态度，谦卑自己，高举基督。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我有没有像施洗约翰那样专注于主耶稣？有没有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呢？在我的服侍中，有没有凸显出耶稣基督这位主角，还是常常有意无意地抢夺主耶稣的镜头呢？ 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抢了主耶稣的荣耀，喜乐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我们里面那个虚假虚荣心。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唯独基督才能满足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唯独耶稣才能满足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而我们那个虚荣心却时常抢夺主的荣耀来满足自己。在生活中，只有我们不断地从主角上退下来，承认我们不过是朋友，把焦点指向主耶稣这位新郎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他得到真正的满足。也只有我们在主耶稣这位主角面前不断地衰微下去，我们的生命才会不断地成长。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八个字带给你是无可奈何的自怜，还是像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样带着不满的抱怨呢？但这里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施洗约翰作为伴郎参加新郎婚礼的心情。怎样才能有这样的心情呢？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也就是基督徒常常说的老我或旧人。经文中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先有他的兴旺，才可能有我的衰微。我们要向施洗约翰学习，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先要认识基督，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其次，清楚认识上帝的权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然后从心里以基督为大，以新郎的喜乐为喜乐，以新郎成为我们喜乐的满足。只有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兴旺，只有让基督和他的恩典真理在自己心里被高举，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听从顺服和跟从。这样我们的老我才能会慢慢的衰微。我们可以理解成兴旺在先，看作是目的，衰微在后，看作是结果。主动的求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兴旺，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我的衰微，最后真正的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我们的三一真神。三章31到36节这段经文，它到底是施洗约翰在接着上面的问题继续的回答，还是使徒约翰已经结束了对施洗约翰叙述后自己所做的一个观点陈述？这一点一直是圣经学者们所争议的问题。从圣经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是施洗约翰对他门徒对他学生的对话，但从内容与风格上来看，这段经文好像是使徒约翰自己的观点的概括。无论如何，我们应从叙事者写作的角度来理解，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使徒约翰，在这里经文所说的 从天上来的，就是指主耶稣，因为只有基督在万有之上。这节经文表现出作者在这里是对整个以上经文做了一个小结，从天上来的同时回应了第一章太初有道，又回应了第三章中主耶稣所说的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在今天我们接下来的32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回应了本章就是第三章12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同样回应了第一章中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接下来的33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回应了第一章中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及本章重生篇中从圣灵生的这些句子。总之约翰使徒约翰向当时教会中信徒写下这些话，除了突出见证基督的神性以及他话语属天权柄之外，他也称那些异端见证者根本没有属天的权柄。自古以来，撒旦有两个最阴险最毒辣的试探，就是上帝岂是真说，第二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里面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同样，今天的普救论以及偏离圣经的异端极端，都是现今的来制造这个金牛犊的事件，都是现代版的一个制造新金牛犊事件。约翰欧文曾经在他的著作《基督为谁而死》在解释约翰福音3:16时，他这样说，如果说基督为所有人死，而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是只有信徒得救，那么造成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区别的是什么？他们不可能自己造成这种区别，这样说来是神使他们有区别，但如果神使他们有区别，他又怎么能把基督赐给所有的人呢？可悲的是，教会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异端邪说在教会上不断的重演。31-33，这三节经文带给重生的基督徒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将印证我们信仰是真实的。经文中印上印是指将信件和布袋密封起来，保证没有人在内容上做任何的手脚。这里的经文作为比喻，盖上认可的图印，认可的图章，就是肯定上帝的真实。接受主耶稣的见证，就是证明上帝是真实的。因为当主耶稣向世人做见证的时候，就将上帝交给他的信息传给世人。 我想自由派不相信，自由派的人不相信有神迹和基督复活的事，难道圣灵不会去责备他们吗？其实答案就在这节经文中，他们所领受的根本不是从天上来的见证，而是属地的聪明。这几节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有属天的权柄，你是否愿意领受他所有的见证呢？你做的每件事情是按照他属天的教导来做的吗？接下来的经文，为了加以旁证，约翰提醒读者，上帝赐圣灵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虽然很多人在侍奉上感觉到圣灵的帮助，但并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基督那样被圣灵充满的侍奉。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上，这也让我想起了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节的经文我想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在我旁边的 PPT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就一起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约翰在经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陈述基督的神性。神所差来的强调基督是从天上来的，强调他就是上帝，就说神的话强调基督有与上帝同等的权柄。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强调基督能力的无限性。父爱子强调父与子的关系，他们所立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之约。在接下来的第36节中，使徒约翰强调上帝审判人类的标准是基督，审判人的依据是人对基督的信心。这里将恩典之约的模式启示出来，上帝是按恩典之约的模式审判的。使徒约翰只对当时的读者写下这段教义性很强的句子，是帮助基督徒最简单、最有力辨识正统与错误的标准。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除了从正面教义关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之外，还有讽刺异端的意味。约翰对他所牧养的基督徒说，那些传异端的不是从上帝差来的，他们所说的也不是上帝的话。不仅如此，约翰称他们都是不可信的，上帝的震怒也藏在他们身上，上帝国度的永生与他们完全无分。使徒约翰在最后一节经文中没有解释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思想这里描述上帝震怒藏在人身上，好像暗示他像乌云笼罩一样挥之不去。只有当人相信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人的内心才得以除去笼罩的乌云，内心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其次，如果我们再去阅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就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震怒。震怒这个字没有出现在这些经文当中，可是定罪审判却常出现。信主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却已经定罪，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被定罪的人，他们恨恶主耶稣带来的光，不愿来到光中，宁愿留在黑暗里，希望自己的恶行不被揭发出来，拒绝上帝所爱的独生子，不肯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定罪的原因。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作为主耶稣的仆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服侍主，是不是凡事都有依靠和顺服圣灵的带领呢？依靠圣灵是上帝使用人为他工作的途径，也是人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表现。当基督徒不依靠上帝所赐的圣灵而工作时，就是在上帝面前展现自己的骄傲。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次，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句话同样的提醒基督徒时刻默想上帝的审判，会使我们在基督里更加的敬虔度日。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因为过多的看重上帝的慈爱，而忽视他的审判，以致使自己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不错，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拯救，他代替我们承受上帝对罪的刑罚，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敬畏上帝，活出荣耀基督的生命，是我们一生的本分。今天查考的这段经文记载了施洗约翰下监前，他在下监前为主耶稣所做的最后一次见证。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施洗约翰的门徒看见原先跟随他老师的人已经转去跟随主耶稣，于是心里产生了嫉妒。然而约翰的看法却不一样，在这里他再一次为主耶稣做见证，这见证显明了约翰谦卑顺服的品格。他再次指出他只是基督的先锋。在犹太传统中，以色列是上帝的心腹，上帝是以色列的新郎。此外，在犹太的婚礼中，有新郎的朋友担任新郎新娘的联络人，甚至代为安排这个婚礼。约翰就是用了这两幅图画，一方面指出主耶稣是新郎，信他的人就是新娘，他自己是新郎的朋友，他的任务就是为新郎找寻新娘。当他把新郎新娘引到婚礼时，他的责任就完成了。当约翰看见任务完成时，就心满意足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同时指出主耶稣能吸引人，因为他是从上帝所差来的， 他拥有上帝的能力和权柄。约翰的见证是要指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人可能借着他知道天上的事。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方式见证福音吗？还是在见证中掺杂着太多自己想要得到的荣耀呢？最后约翰指出，我们永远的结局如何，完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上帝的儿子。在座的亲爱的各位朋友们，请不要期望，你们也不要盼望上帝的震怒会突然消失。在他没有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上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相信基督意味着转离你的罪，悔改信靠主耶稣为生命的主和救主。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下这样宝贵的恩典，感谢你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感谢你也赐给一切信靠你的人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主啊，也求你的灵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也能听懂你的话语，更是你的话语在他心中扎根的时候，求你也预备他们为成为一个好的心田，让他们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福音的种子不断的成长，让他们能真正的听见也能明白你是他们唯一的救主，除了你以外别无他救。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里，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会唱回应诗歌，献上感恩的心。
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得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有圣餐啊，接下来我们有圣餐，所以我来为大家来读这几节经文啊，今天圣餐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第二十七节，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该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默想，来反思。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再来领受这个饼和杯。慈悲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我们在过去一周我们有得罪人，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怜悯我们，因着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因着他所为我们流的宝血遮盖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心，求你把我们的这样的实心变成一个肉心，让我们人不只是能来到你的面前，更是真的是将你的道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主你才是真正的教会的唯一的君王，你是教会的大牧者，因为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道路，如果我们不借着你，我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感谢你赐下这样长阔高深的恩典，让我们凭着信心能跟随你，感谢你这样恩典，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同心合一的敬拜，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说主他就拿起了饼，也我们弟兄姐妹也之前也领受了也在不同的我们教会所安排的区域去拿了这个饼和杯。我们就像主所说的，他拿起了饼，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黄文雄弟兄为我们为这个饼来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残酷高深的爱，就像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残酷高深的爱，我们也真是再次求神，在这时候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前面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他也照样拿起了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请范弟兄为这个杯做祝谢的祷告。
好，我们亲爱的天父，今日我们来赴你的宴席，再次献上感谢和赞美。昔日你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的。我们喝这杯为的是纪念你，愿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恶，使我们在你面前彻底的审查反省，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分别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上有份，圣洁上有份，常常被圣灵充满，见证你荣耀的名。感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起来领受这个杯。下面把时间交给黄文雄弟兄。
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是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请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介绍你自己。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今天的主日崇拜。下面一些感恩和代祷事项。首先我们2021年主题经文是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神的正道上祷告，也求神带领众人认真悔改，就是怜悯医治之地。我们也请大家为我们恩德教会前面的道路祷告。下面报告事项，我们在1月24号会员大会上请票通过了我们教会的新的2021年的预算和新的执事的新的一届的执事。2021度的执事主席是李志华弟兄，主日协是李新龙，范增生总务余杰崇拜李圣经弟兄团契和关怀，邓飞先教，李伟金青少年，请大家为我们的新一任执事祷告。有新的愿意成为我们教会会员的弟兄姐妹，请与刘牧师联系，电话号码是20273065548。 我们一月份收的奉献是6390，我们今年度的预算是115942，下一次点奉献会在二月底，请大家继续把奉献寄到我们教会的地址，就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支票抬头是 AGCC。 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